我们主题经文是在加拉太书四章六到十一节，我们同声一起来朗读。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请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柔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阿门。好，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是真福音的认识，神儿女对自我身份的关键的认知。那为我们证道是我们敬爱的林元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神的仆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刚才我们宣读了年度意向，在基督里，在平安中。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今天想要把一些事告诉你们，不夸张的说，是一件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值得。鸿飞这里帮我一下好吗？这个一定很有用，一定能够保证你们更深更真的住在基督里，更稳更妥的活在平安中，这样的信息。那么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能够讲到完整。可以了吗？如果今天没办法讲到完整啊，那么下一次我也会把它补齐啊。总之，上帝给我们的信息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但是在基督里和在世界上差别很大。在基督里，也许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这在世如同在天，人是生活在地上，但是生命是存在于天上，存在于永恒里。这也是哥罗西书第三章主所劝勉我们所告诉我们的真相。不过所谓的在地如同在天，就是生活在天地间。有一句话说，无所逃于天地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是相当辛苦的。最近常常和师母在看一些电视新闻的时候，就会感叹说，人间真辛苦。那么种种的灾难我们今天就不说了，就讲到空气。有一个说法，现代人住在城市里边，这个空气的品质啊，也许300年前的人一天都住不下去，一天就死掉了。因为空气的污浊度啊，事实上如果不是人练就一番功夫啊，是生活不下去的。那么空气它是显出来的，是我们可以用仪器感测得到的。其实更重要的是，物理世界之上存在着心灵的世界。那么也就是最近 我常常和弟兄姊妹提到，以后也会不断的提到，甚至于更多更多的提到的，就是所谓的从量子物理学来理解现代的，理解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科技环境。有人，很多人是这么说，说其实量子物理学就是把神学和科学连接在一起的一种灵命的学问，灵命之道。那么我们如果认识心灵世界，从心灵世界来理解，来面对物理世界的话，那其实是物理世界的种种现象，基本上对我们而言，完完全全不需要太多的去忧虑。我首先和大家谈到的这个问题啊，是说其实污浊的空气不仅仅是物理性的，更重要的是心理性的，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在人与人之间充满的不信、斗争，那么充满着一种嫉妒、纷争，种种的扭曲的人性，这种污染程度其实不是过去的世界的人、世代的人所能够想象的。那当然也有科技文明发展的面，但是这个在现今的时代，人的心灵的混浊，那是实在是构成心灵败坏以至于生活困难很重要的一种连锁现象。那我刚刚说到，我很想让我们更多的透过现在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会以非常快速的速度向我们揭示打开的这种量子物理学的一些资讯呢，我希望我们大家如果有应该怎么说才能够表达我的心情，最好大家上网就去搜一搜，现在你要上网去搜到一些关于量子物理学与心灵的一些说法非常多，虽然不一定都能够很完整，但是至少你如果去看了去听了，一定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心灵的跳跃跃升啊！因为在用心灵世界来处理物理世界，它的这个有效性或者是它的高效性啊，它的比较，两者之间的比较是不可以道理计的。用一个比喻吧，我们知道最近量子电脑正在渐渐的要问世，渐渐的要应用在这个世界上。那么量子电脑和我们现在所用的电脑，它的差距有多大？一个可靠的说法，就是说现在全世界最高效的、最大的电脑，运算一年的资讯呢，量子电脑需要用多久？几秒钟。量子现在的最大的、全世界的最大电脑结合在一起，要来运算几千年的、几千年呢？这是科学几千年的资讯，用量子电脑运算要多久？你猜一个数字吧，十分钟，几千年和十分钟，那这个当然是很大的超过我们的思想。不过还有一个科学性的，那么延展出来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如果了解、懂得应用量子纠缠这样的原理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技能，那么在每一个个人而言， 可能就是一种生命层次的跃升，也就是一瞬间你就成仙成佛成天使了，就能够掌握非常非常大的能量和能力，这样明白吗？那这对我们而言听起来都是天方夜谭的事，对吧？对不起，现在你觉得天方夜谭，如果你对于尖端科技啊愿意去接触的话，最长最多在3年之内，这些会变成普遍知识。我在和弟兄姊妹分享信息，这几十年、40年过去了，大概每一次都是把在我们的所处的时代往前推一个半个世代那样的信息啊，向大家在说明着。那很多事情都一一的显明出来。今天早上我也还在听一个人家讲到关于这个量子纠缠啊，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过去这个事情啊的一些资讯。那师母也刚好听到，师母就他应该记得说，我是在多久以前讲的，就我们是能够改变过去的。在现在改变过去，当然也就改变了现在，更能够改变未来。关于这个，其实是我想要和弟兄姊妹重点去分享的信息的一个关键点。希望我们认识到所谓的改变过去是怎么回事，然后如何去应用。但是这个我会把它放到稍微后面一点再说。我们今天先要和大家了解所谓的物理世界之上的心灵世界。上周我们也读到了希伯来书第11章的3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造成的。这个物理的粒子的世界啊，不是用粒子造成的，而是用什么？资讯造成的，用神的话造成的。哥林多后书第4章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圣经早早的就把这些话对我们讲得这么清楚了。那么在这个污浊的世界，物理世界以及污浊的心灵世界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我们需要去思想，需要去注意的是什么事呢？如果我们有纯净的洁净的心灵，那我们会就能够支取，就能够掌握上帝所给我们的，愿意乐意让我们应用的，能够影响我们所想影响的，甚至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所想的尊贵能量。讲到这个灵与能，台语的音都一样哈。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所谓的量子也就是能量，也就是灵。那么心灵洁净对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读诗篇51篇，那么这个金雄他们所选的诗歌也是有用到这一段经文嘛？我不知道你是知道我用什么经文，不知道啊？哦，常常都是这样啊，那同感于灵。那么其实整段的经文对我们很要紧。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心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让上帝为我们造一个容器，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这里边讲到3种的灵，一种是神的灵，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一种是正直的灵， 这个正词，其实 core 这个是 corn 这个字，我们看到它的原文，它也翻译为预备，翻译的最多，或者是坚立，它讲的是稳固而有预备。这个换句话讲，当我们面对种种的纷乱纷争的环境时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里边预备好了信心？是不是里边预备好了面对一切这样的能量呢？这个就是正直的灵，或亦坚定，其实就是稳固，因着有预备而让我们面对一切都能稳固，这样的灵。我们先有了神的灵，那不要被神收回去，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好好的预备，就能够得到救恩之乐，然后上帝会赐给我们什么？乐意的灵。乐意的灵什么意思呢？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它是很快乐，但是其实它的原来的文，你看到它翻译为什么？君王，翻译为王子，翻译为高明。以赛亚书第32章的第8节说，高明人都谋高明事，在高明的事上也必永存。其实这个君王、王子或者高明，总加起来这个就是尊贵的，尊贵的灵。这种尊贵的灵进到我们里边的时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尊贵的人，让我们里边有那种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以至于让我们因着尊贵而产生的这种存在意义、价值感，这个叫做乐意。我这样说明白吗？所以上帝先让我们知道有神，然后让我们预备好一些能量，可以预备一切，面对一切，然后让我们里边有一种尊贵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让我知道我是谁，这成为一个器皿。然后神的灵不断地加在我们里边，让我们越来越具体的能够把上帝与我同在这个我们常常作为我们的号召，作为我们的期望，作为我们的宣告，这样的口号一点一点地让它变成真实。那也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讨论的题目，至高的神，至高神同在，这是我们相信的。我非常非常的确信，坐在这里的每一位，你都有神同在。但是如果神同在，就应该有什么荣耀、权柄、能力的彰显。我少打了一个字。那么以弗所书第3章的第16节说，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这心里力量原来讲的是里面的人，也就是不单单是肉体，而是里边的生命。20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相信吗？我们先相信，然后我们去掌握它的原理，确确实实的把主告诉我们的能与不能的关键点是什么，把它实践清楚，然后对我们自己有期许。如果一个人他只想在世界上混吃混喝，那么跟人家跟着人家跑进跑出，对自己没有被唤醒的那种价值感，那么我们就先不说他了，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信息与他都无关。但是如果是一个是生命价值被提醒的人， 这些话都是真实，都是有能力的。我们如何使它应用在我们的 生命里、生活中呢？所以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说，没有办法发挥能量显明神同在的见证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灵，但是灵里边掺杂以及混乱。那么随着掺杂的程度，掺杂的比例，混乱的程度，使我们里面的能力啊，能不能发挥，就产生非常大的悬殊。99.999%的基督徒里边混杂的程度都很大。那我今天和大家会讲到一些圣经的启示以及实例。那么我们现在在此刻，我们面对我们自己被放在这个时代里边，这个时代是非常伟大而且奇妙的时代。我刚才在跟你们提到，不断地跟你们谈到量子物理学，这实在是把神国的形而上的高维度的世界啊，很多奥秘都打开了。让我们如果像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用过所谓的 Apple II 啊，那样的最早的电脑啊，桌上型单人电脑，当时已经以为很奇特了。那么这些年间，你如果说有用电脑，随着他的电脑以及手机的不断进步，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代，生活在这个世代所面对的许多的更新成长，应该要非常非常的惊诧。甚至于现在很多的科技文明啊，已经让我们觉得很难想象，难以企及了。现在的搜索引擎的速度，大家可以知道吗？随便什么资讯，以前要到图书馆查半天，现在一点就有。那其他的很多，因为我 不上网，我基本上对这些资讯是了解很少的。但是现在这个状态的科技文明啊，和量子世界真正打开，量子电脑开始应用起来，它的时代的跳跃，那更是让没有想象力的人无法想象的，想象力不够的人无法想象的。好，我应该只补充的讲，像我自己觉得我想象力蛮够的，我也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很多事情要去实证。而这个也就是让我们把心灵里边的灵里边的力量，与神同在的力量，能够把它打开来，能够把它支应下来，让它运行在我们的人生命里边，让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的一种很真实，很值得期待的应许，以及已经临到的可能性。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按着圣经称它为受造，一切的受造，切望神儿子显出来的时代。如何得着并且保守心灵的纯净，好让神的灵运行在我们里边，以显明神同在的恩高以及全能呢？我们今天用这个来和大家这个开个胃口，让我们开始去思想，到底我们要或不要。这个讲到受造切望神儿子显出来，其经文大家都熟悉吗？罗马书第八章19-21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浮在虚空之下，不是他愿意，乃是那叫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好，这里告诉我们，整个世界受到一种控制，不得自由。而整段经文，做了一个对比，就受造之物以及神儿女，它的对比。那么这里讲到神儿子的灵，也就是刚才小朱老师带我们所读的，我们所要读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你们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靠着神为后嗣，就是我们的人生是有一种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奇妙无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应许，会让我们去成就，会让我们得着。而这里讲到儿子成为神的儿子，是因为有了神的儿子的灵。而这里又讲到另外一个对比，就是奴仆。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但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为怎么还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这说保罗他在这个在基督徒身上，加拉太的基督徒身上，他下了用了苦心。但是如果他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个叫做宗教的形式，在宗教的形式里仍然在奴仆的范围里。而这里讲到儿子和奴仆一个对比组，也就是我们刚才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受造以及儿子的对比。换一句话说，受造的都落在一个奴仆的恶他的辖制之下，而儿子呢是超过了这个摆脱了奴仆这样的习性以及捆绑，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他的起点是什么呢？儿子的灵。所以我们在这段讲义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神儿子的名，然后讲到神儿子的灵，神儿子的信。我们先有了名分，接下来就有一种真实的东西进到我们里边，这个叫做灵。然后呢，我们会领受到，会得着什么？纯净的、真实的、有能量的信心。信心是成就一切它的动力，也是它的开关。那么我们讲到神儿子的名的时候，是和大家讲到，其实每一个做神的儿女的人都有与奴仆毫无差别的时候，也就是你是神儿子却与受造的世人一样，都伏在管家和师父的手下。师父就是律法，管家就是世界。那么这是为孩童的时候所面对的环境，但是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那么上帝把我们赎出来了，我们有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边去，我们就会得到儿子的名分。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之前所说的第二十四节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到以前，我们这个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这是说我们每一个做神儿女的都需要经过律法师父管辖的过程，让我们能够进到一种纯净单纯的心。这个好像禅宗的一个说法，就是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样样都起，然后又回到单纯的看什么就是什么。那这个是需要经过一些律法以及世界它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需要的。而这个过程里边包括小学以及律法，关于这个小学我们后面还会说，但是我们先再确认这句话。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原文就是如果你有了儿子的身份，儿子的灵会使我们真正的进到一种自由的状态。而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要活出一种超越的生命，必须要看得见超越的生命是什么。主基督给我们一个样式，我们要看见他的真体。关于他的真体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做补充。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五节说，这个第四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这是讲到耶稣。第五节说要把律法以下，我们落在律法的管束之下的这些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23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身体得赎。这关于身体得赎的事，我想下个礼拜我会在台北讲。那么第八章的15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这个两处的经文都讲到你有了灵，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呼叫。所以我们第一点就是让我们从领受了儿子的名，然后开始体验到儿子的灵一点一点的进到我们里边，这种感受，这种实质，这种所发挥的作用。所以我们讲到神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边，让我们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后世，要承接神的产业。好，请问你一句话，在你的心中神的产业是什么？你觉得你要去得着的产业到底是什么？这个不需要有答案，要想。你想了，你知道是什么的时候，大致上你已经得到它了。那么我现在如果用一个比较浅近的话来和大家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现象，现在大家越来越明白，其实所有的事情会发生是因为剧本已经写好了。就像会放电影给我们看，是因为电影已经拍好了。谁在拍电影呢？高维的世界。而我们所谓的我们得到神的产业，也就是我们掌握高维世界拍电影，让物理世界 投影出来，你想要过怎样的人生，你可以写好剧本，拍好电影，然后再把它投影出来。我这比喻大家理解吗？这不是比喻，而是现在人们的物理学的观念。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后世，它的顺序首先就是有夫教的底气，这就是神的灵进到我们里边的产生的生命变化。这是我们上一次和弟兄们谈到的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这心原文是灵，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产业的承受者，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一同后嗣，一同做后嗣。我们如果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作王，一同得荣耀。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人生可以被神的儿子的灵引导，也可以被什么奴仆的灵，这里挟制着，牵着鼻子走。为什么有的人他能够活得自在自由，有些人却会越过越狭隘？因为奴仆啊，受到奴仆的恶的挟制，使到后来越来越没有力量，到后来就越来越觉得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绝大多数的现在称为神儿子的神的儿女们，都是受到奴仆的灵的掺杂。你里面有什么样的灵，能不能看得见呢？今天如果你听明白了，一定能看得见。但是里面有多少的儿子的灵，有多少的奴仆的灵掺杂着呢？随着这个掺杂的 比例，就显出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的自由度，我们的对人生的满意度，以及发挥的功效，能量的程度。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也是上次我们讲到的，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所知道的，这是一种宗教性的瑕疵。我会和大家讲什么叫做宗教。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能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那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称为神的儿子，是因为我们喊呼喊耶稣是主，我们呼喊阿爸天父。那么上次和大家讲，你越呼喊就越亲，越呼喊就越有感觉，要呼喊到那种感觉产生出来，另一边从感觉到感动，那么就会发挥感应。这是我们有呼叫的权利。而这里讲到的灵，当然灵是有许许多多种的能量的存在，但是我特别还是要跟大家把主耶稣所说的 这句极其重要的话，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什么叫做灵？灵就是一种感觉，而这个感觉是先从意念、心思意念、想法来的。这也就是现在我们讲到量子物理学，还有一个被应用的名称叫做什么？资讯本体论，你有听过吗？ 哦，就是说其实一切的万有的运作，其实它都是用在资讯，也就是神的道一个观念形成了它的互动，然后形成了它的状态。我以前做过比喻，现在我们都知道有 3D 列印吧，那 3D 列印你知道是那个设置放着，就有一些资讯投过来，然后接受那个资讯，就把一些物质的东西就把它聚合成为想要成为的东西。这个是这样说明白吗？所以整个的量子世界，在除了这个量子纠缠是非常奥秘的事情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量子叠加，也就是这个观测者法则，就是一个所有的可能性存在的，有一个人去观测它，产生了一个意念的时候，它就形成它的后果了。哦，那这个也就是一切，你的世界要变成怎样，都是因为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一个人的想法不够，有一个说辞叫共业，一群人一起的想法就形成那个环境那个状态。所以现在还有一个说法说时间和空间其实是不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就是量子纠缠，也就是人的共识共业的产物。这样说明白吗？这些都是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的，越来会越明白的科学知识。所以过去讲说相由心生，物理的现象是由心生的，其实物是由心造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心会怎么想，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什么样的道才会怎么样的想，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领受了什么样的信息，才会这样去想。我今天很想跟大家能够讲到你如何去改变你的未来过去，因为这个对我们太重要了。但是你要必须要有接受一些信息进到你里边去，开始去应用，开始去这个实践它，它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果效。所以我们越来越知道，其实所谓的灵，就是就我们而言就是道，就是主的话，就是我们所领受的信念，它所造成的世界。所以当我们呼叫阿巴父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宣告，把创造万有的神与我们这个人产生了非常奇妙的连结。这个连结也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会越来越证明的。而产生这个连结以后，要有一个关键，有一个问题要去处理，要去突破的，就是第七节所说的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要靠着神为后嗣。但第八节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好了，有一个麻烦，就是我们曾经做奴仆，会不会现在还做奴仆？会不会现在还被这些不是神的，一些不是那有那么真实，不是那么有价值的一些观念、世界观、价值观，那么捆绑着，以至于我们做不出正确的选择呢？所以我讲到说，我们因为都曾经像奴仆一样，服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奴仆的习惯， 每一个人都有做农夫的习气，这种气质啊，有的人很难改，有的人改得很慢，有的人稍稍快一点，但是一下子要从奴仆的生活习惯一下子变成儿子的，在我看是非常非常之少。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你是儿子的，儿子却是在做奴仆，那么这种现象其实是很可怜的。所以做奴仆是什么样的一些状态呢？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 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好，我跟大家先讲一件事情，一个人有多少的奴仆的习性，从他有多怕死就看得出来。因为现在的科学已经越来越告诉我们，人不会死的，关键只是你怎么活而已。人如果怕死的话，就很多事情这也不敢做，那也不敢做，那这个出去旅行也不行啊，因为坐飞机万一掉了怎么办，那可所有的事情都会造成捆绑啊。所以很多人他的病症就是怕死。那么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九章 第九节，上一次我也没有讲到，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然后使徒约翰就我就俯伏在他面前要拜他，就看到天使那么神圣那么伟大，他就要拜下去了。而天使说，千万不可，我和你 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人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在这件事情我要和大家讲第二个病症，就是拜偶像，这个叫宗教的灵。什么叫做宗教的灵呢？其实宗教它很有用，宗教就是与形而上的一些生命体啊，我们讲天使也好，神也好，佛也好，鬼也好，就打交道嘛。那么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从高维的这个制作投影下来的，在高维也有很多维度，对不对？高维当中的那些存在体啊，它可以做一些干扰干预的，明白吗？所以人如果和那个高维世界的那些生命体，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也就是拜偶像，那么这种宗教的活动有没有用？有，但是它的作用力随着那个高维度的灵啊，它的维度的高低，它的权柄的大小，以及它的状态差别非常大。这里讲到启示录的天使已经够高了，但是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呼叫什么？阿爸父，呼叫至高者为阿爸父。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要与什么连结呢？儿子是不拜偶像的，明白吗？这个世界上我们又会有很多把自己的身家，把自己的希望连接到某一个他以为可靠的人呢、啊？那其实也没有都可，应该怎么讲呢？一点都不可靠。但是很多人就把自己连接在偶像里边。你看到美国现在的选举啊，许许多多的人狂热的把自己归到什么？归到川普的阵营里边去。 那种疯狂程度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那这两天我们在这边也看到一些社会现象嘛，有些人呢、啊，他也去在为了某一个政治人物而在那里大声呐喊，其实这些都是什么拜偶像。所以有多少的奴仆的灵的掺杂跟拜偶像这件事情也是相关的。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何况今生的事？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的事吗？这是说，我们称为弟兄，我们是神的儿女。但第二节说，岂不知圣徒要怎样审判世界？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这个保罗在讲岂不知的时候，他的口气是在当时这是一个普遍知识，但是现在的基督徒会不会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使的呢？对于自己的身份没有足够的认知，因此就把自己啊放在与世人相同的状况底下，然后去求世界的一些制度，一些这个所谓的有权的人来给他们做分辨。那么这其实我应该简单的说，这就是一种不认识自己而把自己自比于奴仆，自甘受辖制，然后呢把这个放弃了自由，放弃了尊贵，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上一次我有引用这个李商隐的一首诗和大家讲，他讲庄子，讲的说，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子，那么庄子是用鸢雏这个像凤凰一样的鸟来做比喻，他是不会跟这个翅，跟这个吃就是猫头鹰啊，去抢那些腐烂的老鼠的。那么一个尊贵的生命，我们今天引用另外一首诗吧，这是唐代一个叫福征的人他写的《咏史》。那么他是讲到彭泽，就是讲到陶渊明，英杰哪堪屈下僚，遍栽门柳是萧条，凤凰不与鸡共食，莫怪先生懒折腰。是讲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因为他是凤凰，他不会跟鸡抢食物。好，我要跟大家讲，有多少的奴仆的习性很容易的显明在你我有多计较。我们跟世人在计较什么？计较说，你如果说有亿万的富翁，会因为100块钱买贵了跟那个卖菜的打架吗？如果你是一个有尊贵身份的人，你为了很小的事情去跟人家吵吗？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有更高的目标，有更高的看法，不会与世人一般见识，这样明白吗？我们平常在计较什么呢？我们真的有永恒的属天的价值观， 就不会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面与那些你将来要审判的世人去做计较了，不会与任何人去计较任何不需要计较的事，因为你是属神的儿女。有很多人他被奴仆的恶辖制了，那就像以前我们讲过一些比喻，像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君王的儿女啊，他小时候落在管家的手下，那想要买什么东西啊，父母亲怕他浪费不给他，他去跟那个奴仆借钱，那借钱就受到人家的辖制了，就被人家看不起了。你要世界上的东西啊，你就为五斗米折腰，就会跟人家争这个争那个。那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啊，所讲的话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父是知道的。第一点，我们有更高的目标，所以不会跟人计较不需要计较的事。第二点，这里所讲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有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把它延展成为，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工作，是不需要工作吗？不需要工作就没有难处，我们的工作往往就是给自己难处，让自己成长的，明白吗？到一个地方去工作的时候，我很早就跟大家讲，如果你心里边没有马门，不会计较，不会计较他给你多少钱的，不会计较这个礼拜这个月他升了给你的同事这个升薪水升了2000块，只给你升1500，在那里难过半天，不会的。因为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天父都必供应，我们在一切的工作上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学做管家，学做上帝的好管家，然后呢在工作当中见证神。所以师母那天跟我讲说，我们春兰最近工作上面很有见证，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件事嘛。我们生命活出来，工作不是为了要赚钱，工作是为了要服务，工作是为了要操练，使我们借着工作有难处，使我们超越难处而成长，这样说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章的第一节，就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今天我跟大家借着几段的经文，至少跟大家讲到有怕死的恶，还有呢宗教的恶，还有呢计较的恶，还有什么忧虑的恶，这些都是奴仆的恶，当然还有，但是总之我们的心里边，如果你是儿子，而你里边却是掺杂了一些奴仆的灵在你里面，就会落在恐惧当中，就会落在忧虑当中，就没有办法使神的灵比较释放的比较完全的从我里边释放出来嘛。所以如果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这是讲到如果我们有儿子的灵在我们里边，活在纯净的儿子的生命里，那么我们就会越来越知道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是 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识所处的这个世界，物理的世界是受到心灵的世界所影响的，也就是这个现在的物理学的世界啊，是受到量子物理、量子物理学、量子力学的世界的操控的。而这两个世界它的能量运作，它是相差极大。这个刚才讲到说，现在的最大的电脑，现在最大的电脑不是指着你家里面所用的电脑，你家里面所用的电脑必须要几万个加在一起才有现在最大最大电脑的一点功能嘛。哦，像现在飞达他们在卖的那个叫什么 H100 还是什么哈，那样的计算器，跟量子电脑的差别还是非常大。我要说的是，我们用世界的方法在运作的种种，与用灵来操作的事情，是差别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你不要以为我讲的夸大，我讲的不够完全。如果我们真真实实的让儿子的灵在我们里边，我们就会享受真正的自由，然后能够进到神儿女的丰富里。所以我们今天从这里说，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说明现在给你神儿子的名，如果你没有神儿子的灵充满在我们里边，就不会成为一个实在的真真实实的神的儿子。而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我们里面有的就是第一节所说的，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因为我们与父同在，然后我们就得到了神的爱。这个神就是爱，而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里边，我们就能够真真实实的不仅是称为神的儿女，而且活出神的儿女的样式来。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麻烦点，就是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至少在这个时代当中，是不会也不能被认识的，因为这个跟世人活在不同的层级里边，自己里面知道。但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父。所以这个吊诡的现象，其实也是除了圣经以外，很多中国的古典的经典，例如老子、庄子、佛经里边的一些这个真实的话，都在讲这件事情。那么如果你是有神的儿子的灵，会知道将来如何，也会得见他的真体，才能够像他。这个得见他的 真体，这句话原文他没有一个实体，就真知道他的存在，就神是什么样的存在，这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像耶稣基督的存在，神儿子的存在是怎样的，是一种灵的存在。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和大家讲到，我们既是神的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到我们心里，呼叫阿爸父。这个呼叫就使得这个感觉，因此我们有知识，使这个感觉越来越加强。可见从此以后，你不再是奴仆，是儿子了， 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这是我们讲到奴仆的习性，这里边有一些问题。那么第四节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怎么还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如果我们归回懦弱无用的小学，那就是再给世界做奴仆了。那么这里讲到我们需要有一种认识神这样的人的真实的觉知，那也就是让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的小学，而这里的小学有一个具体的意义，它是没有用的。那么这我跟大家讲这几节经文看完了以后，我们今天只能够结束在这里。有一件事情下一次一定要和大家讲清楚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如何用神儿子的灵来改变我们的过去，创造我们的现在，好期待我们的未来。所以第九节说，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我们关键是，是不是真认识神？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然后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如果神是能力，神是荣耀，神是灵，那么爱就是能力、荣耀、灵。而是从哪里来的呢？彼得前书一章第五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什么？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我跟大家做一个结论，为什么我们里面有神儿子的灵却活不出来呢？现在大家到底知道了吗？掺杂，你一心想要死，一心又想要爱吃米，一心想要做神的儿子，又很习惯做奴仆。我们里面有多少奴仆的灵呢？有多少怕死的东西在？有多少与世人计较的东西在？有多少拜偶像的习性在？有多少为生活的忧虑存在？更不要提那些种种的污秽的啦、败坏的啦，那么可羞耻啊，种种的现象。这是我们要检验我们里边灵是不是洁净。当我们里边灵是洁净的，上帝就会把乐意的灵赐给我们，把能力的灵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显出那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能量。所以今天我们停在这里，我要和弟兄姊妹来擘饼领圣餐。领圣餐是领什么东西？领主的身体，就是主的道，他是道成肉身的身体。当你接受了主的耶稣基督的饼以后，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要习惯呼叫阿爸父，使我们越来越有神儿女的底气。不仅是有底气，还有显出来的正气，显出来的能力，显出来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领杯，要借着这约来与主建立真实的连结，每天要更新。关于这个更新，我们以前不断的讲， 提多书第三章也是我们重要的经文，下一次再讲，希望大家有所期待，好吗？我们一起来唱诗歌。